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很高兴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信息的经文在申命记28章1到6节，申命记28章1到6节。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让我们一同以圣餐来纪念主。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来进入崇拜。让我们一同来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诗22首，荣耀是主圣名。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从起初创造万有就已经显明你是荣耀，你世世代代掌权，显明了你的全能。你从天上宝座降杯，甘愿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更是显明你无比的慈爱。今天我们众人站立在你座前，同心敬拜称颂主你荣耀全能慈爱的圣名，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感谢颂赞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来唱主爱有多少这首诗歌。向你献上感恩，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主你的爱就已向我们显明。我们众人今天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主你配得这一切的颂赞，也恳求圣灵继续带领，让今天我们领受的圣餐、讲台的信息以及整个敬拜的过程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宝座前，求主悦纳。祷告感谢敬拜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 请行生牧师来带领我们圣餐。
请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第60首奇妙十架第一节第二节。十字架是人羞辱的记号，却是神荣耀的彰显。十字架是人死亡的控告，却是神救赎的宣告。当我们每一次来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仪式，我们更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纪念，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如果今天你所面对的十字架，请问你心中的省思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请。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好，到这里。上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思想拿起，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蒙大恩的罪人。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当我们被拿起的时候，耶稣说擘开，擘开是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擘开，他擘开的身体成为我们救赎的来源，他所流的宝血成为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罪的一个记号。当我们今天领这样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为我们擘开他的生命。当我领受他被擘开递给我的身体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面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把自己擘开，这个擘开是将我们的老我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好让耶稣基督擘开的身体进入到我的老我的身体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在我里面，以至于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与他一同复活，脱去那个老我。我们一起唱第三节，同时来思想我如何擘开我自己，擘开我的老我，让神的生命进来。 请手上有饼和杯的弟兄姐妹起立。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一同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赦罪所流出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弟兄姐妹请坐，一起唱诗第四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谢谢你让我们仍然存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啊，更是求你，当我们得到这样复活生命的时候，在你圣灵的保守与引领下，让我们每一天所活出来的是成为你的光，你的眼，成为美好的见证，来高举你的名，来吸引更多的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信息经文是在生命记28章第一到第六节，在旧约圣经250页。生命记28章一到六节，请各位看，我来读。生命记28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今天传讲信息的是新生传道，他的题目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好快哦，我们进行到生命记的第28章了。不知道你看28章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什么？28章讲到祝福和咒诅，其实咒诅呢是极大的提醒。28章总共有68节，而关于祝福呢只有14节，关于提醒咒诅有54节。不是上帝喜欢咒诅人，而是上帝对以色列民，对他所拣选的人，包括你我，上帝那样的一个迫切的那个爱的心，再三再三的叮咛。想想看，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们的父母亲对你们的叮咛，是不是也跟上帝一样，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小心，什么要注意，这种的话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这是出于极大的爱，丰富的爱。祝福的话有，因为祝福的话是从上帝而来，祝福的应许从上帝而来，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不必讲很多，因为他已经应许， 已经应验，而且继续在执行中，导致我们人回应神的祝福，回应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所以二十八章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是在叮咛，叮咛，提醒，再提醒。我们今天看的是二十八章的一到十四节，一到十四节里面祝福提到了大概有四次，你若怎么样谨守遵行，我必，你若听从谨守遵行，我必，你若听从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哇，好像是听话的孩子怎么样就有糖吃，对不对？喜欢吗？我不怪你们哈，不回应，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听话的孩子没有糖吃，哎，是不是？反而是会吵会闹的有糖吃，所以这个世界混乱了。听话的有糖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一般的公平、公理和公义。可是当我们没有按着这样的一个公平、公理和公义来进行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吵闹、不讲道理、只讲情绪的人，他得到的好处比较多，以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群、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就越来越走向混乱，甚至是灭亡。公理公义是神普遍的恩典，是自然的法则，所有的被造物在被造的世界中是按着神创造的律，依着次序法则来运作进行，包括了宇宙星体的运转、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替、生老病死的生命的传递，都有一定的规则。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规则里面，我们安然居住，生命代代相传。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所说的祝福就是这样，耶和华已经拣选我们，把福气赐给我们，把普遍的恩典赐给我们，更把特殊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一到十四节所讲的这两个恩典都有，这两个恩典里面，我们常常眼目所看到的是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回应的是，当我听从谨守遵行的时候，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可以得到的是，不论我们是在城镇里面、在田野间，我们居住的或我们的产业都蒙福，我们会多子多孙，我们会五谷丰收，我们的牛羊牲畜也会繁多，包括了我们装这些产业物产跟这个制作食物的器具也都蒙福，我们的出入也都平安。当有敌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会四散的溃逃，我们可以安然居住，我们的仓房里面是充满了我们所累积的丰富的资产，我们事业也蒙福，而且在神所赐的地业上我们都蒙福。从第二节到第八节想的都是这个，第九节以后再重复的说一次，这一切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可以享受到的，实际上可以得着的福分，也是我们眼目常常会关注的，也常常是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中所祈求的，对不对？是哈，我们祷告内容大部分都是这个，感谢神，神赐给我们，这是普遍的恩典。如果我们的眼目都是放在单单放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以这样的恩典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很可能会落入到两个危险的迷思里面去。一个就是我们会因着神的律法，我们听从谨守遵行，所以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在那个行为上去表现，以至于是要得着耶和华所给的福，因为这上面写得很清楚嘛，你若听从谨守遵行，我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做做做做做，为的是得着神的赐福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好辛苦哎，对不对？没有得着就说哎，我做的不够，我再做， 弟兄姐妹，告诉你这错了，我以前就是如此，所以跟我相处过的人就觉得我好紧，好像一根柱子一样很紧，做事情呢都要求比较完美一点，很辛苦，享受不到神的恩典，变成了自己把那个律法压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不要拿律法来辖制自己。另外一个很大的迷失是，我们从那个结果来看我们对神的回应的信心，这是时下这个所谓成功神学所标榜的。看到你在现实社会当中你所得到的这一切福，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到第八节都讲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得到越多这样的美福，是人可以看到我可以享受到的，来彰显看我对神的信心是有多大。弟兄姐妹，这是错的，这是成功神学，以我们所拥有的来彰显，来定论，来评论，甚至是评判别人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完全错了，好苦啊。因为一切的福分是上帝应许，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功劳在里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是一无是处，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把这一切的美好都赐给我们。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这些的美好，上帝赐给我们更大的美好，就是在刚刚所读的第一节所说的是，除了普遍的恩典之外，上帝的拣选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我们与他的关系。他是我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是他的儿子，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那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名分、身份，这样的身份是在他特殊启示的恩典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是最大的福分。如果我们的眼目单单是放在普遍的恩典，这一切美好的福也是上帝给我们的，那如果这些福分不见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很容易在得到这么多福分的时候，我们来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可是当这一切的福都不见了，一切的打击，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病缠身的时候，长长久久下去，请问你能开口说，天父啊，我感谢你，你赐给我的是超乎一切的美好，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口吗？好难哦，对不对？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明了这个人。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包括我，有谁是这样子？我们都不敢说哈。神上帝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哇，这是多么的尊贵，被上帝所称赞的。可是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怎么回应？魔鬼把他一切的美好，神所赐的福分都拿去了，产业全部毁灭，儿女都死光了。这个时候他怎么回应神？他怎么去回应撒旦魔鬼的打击？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看到这里我好感动，这是约伯极大的福，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一切的福不在外面，是在里面，他与上帝的关系。在这样的困境里面，这样的打击里面，他仍然是称耶和华为主宰，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耶和华的名在我极大困难的时候仍然是值得被称颂的，因为他知道 他有那个名分，是上帝给他的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名，这样的一个福，他与神的关系。魔鬼继续打击他，外面的刺鳞都拿掉了，在他身上长满了，从头顶到脚底都长满了疮。他呢能够做的，那时候医学没有这么发达，对不对？他能做的是呢，在那个灰烬当中拿那个瓦片刮自己身体。弟兄姐妹，你们家里面曾经有人患过异位性皮肤炎吗？啊，你知道那个痛苦不得了，对不对？他更严重，当他这么痛苦的时候，那个打击更大的是，不仅身体如此，他的妻子一直陪伴他，都支持他的，这个时候妻子也说话了，哎呀，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不要这么痛苦，死了吧。妻子的心动摇了，如果你是丈夫，你的心会怎么样？会不会崩解？如果这个时候崩解，那就糟糕了。到底谁是你的神？原来妻子是你的神啊。弟兄姐妹，我们夫妻的关系有时候要注意哦。妻子的话实在是极大的打击，可是这个时候约伯的宣告，约伯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没有任何用口舌来犯罪，他仍然称耶和华是他的主，是他的主宰，不论是福不论是祸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弟兄姐妹，这是他得到的最大的福。我们是不是也会落在痛苦艰难之中？当有痛苦艰难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吗？回头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早已把那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身份和福分给了我们，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和舍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真正要看的不是眼见的身体可以享受的外在的这一切的美福，当然这个也重要，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这些都不要了哈，也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在你工作上努力工作吧，这是神借着各样的事所赐给我们的福。但是更重要的福是我们要眼目焦点放在那里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我们也知道感恩，也知道赞美神，这一些福分是上帝所赐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领受了上帝极大的祝福之后，上帝使我们得尊荣，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这样的尊荣，这个尊荣有时候也成为我们极大的诱惑，在诱惑当中会跌倒，使我们自己被抬高，把荣耀归为自己。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神所看重，神所喜悦，神所赐大福的君王，在这个地方跌倒，所罗门。所罗门神很喜悦他，所罗门幼年登基做王的时候，神在梦中跟他对话，问他你要求什么。所罗门非常谦卑，我求智慧，因为他深深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非常喜悦赐他大福，知道他的心全然是归向神，知道这一切是从神而来，他敬畏神。所以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在当时却是这么样的昌盛，连示巴女王远从南方来瞻仰神所赐的美福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可是当这样一切的尊荣和丰盛赐给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忘了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他开始用他自己的外交手腕、政治手腕跟邻国的各族用通婚的方式来建立国家，使国家继续兴盛，建造很多的宫殿来奴役神所赐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怜悯爱戴经营管理国家，牧养这些百姓的这些羊这些人，他奴役他们，以至于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上帝的处分来了，让他的子孙仍然坐在王位上，可是国家分裂，分裂之后变成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兄弟之邦， 他们的争执、纷争、战争不断不断的发生，到最后被外族所灭，以至于圣殿也破坏破毁，人民被流散被掳去。所以当我们蒙福之后，千万不要在蒙了大福之后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窃夺了神的荣耀。虽然人会在自以为是的荣耀当中会犯错会跌倒，但是上帝的怜悯仍然存在。新约当中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小儿子从父亲那边把他觉得我该得的福分全部拿了，然后弃绝了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家。当这一切美好的福分散尽了以后，他连想要求得果腹的食物都不能跟猪来抢。这个时候他知道他错了，那个错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关系错了，所以他从猪圈里面的悔罪是说，我要回到我父的家里，因为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父亲。所以他看到的是他的身份他的关系出了问题，他带着悔罪的心回到家里，见到父亲跪下来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父，我得罪了父亲，求你原谅我，把我当作故宫吧。当作故宫也是回来，我不是外人，我是回来要跟你有关系，你是我的主人，我要跟你有关系。小儿子曾经犯错，但是小儿子在错的当中他回头，他知道身份和关系多么的重要。做父亲的极大的怜悯，不把他当作故宫来看，马上把自己的手上的戒指脱下来套在他的指头上，这是一个身份的认定，你是我的儿子，我不把你当故宫看。虽然曾经你遗弃我，把一切家产都散尽，但是你跟我的关系是比这一切都看为宝贵，天父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高兴的要命，我的儿子失而复得，大肆的庆祝。而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呢，大儿子是天天跟父亲在一起，他知道他是父亲的儿子，可是他是用努力工作想要得到父亲的欢心。他回来了看到奇怪了，大肆的庆祝，原来父亲是在庆祝这个散尽家产的与妓女相交的这个儿子，他不把他当弟弟来看，他非常生气，连那个宴会都不参加。而父亲出来，父亲是出来跟大儿子说，这个弟弟是失而复得的，我们重新得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你呢，你的福分天天都有啊，因为你常与我同在。可是这个大儿子很可怜，大儿子天天与他的父亲同在，却把自己当作故宫，我用我努力的工作来换取我父亲的欢心。他忘了他是父亲的儿子，可以在父亲的身边，在父亲的家里享受着父亲同在的这美好的关系，他忘了，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可怜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常常我们的眼目是放在小儿子身上，而常常我们忘了我们是那个大儿子啊！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跟神纯粹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他拣选的宝贝，宝贝儿子，是他被他所高立成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属神的儿子，这样尊贵这样荣耀的一个位分。而这样的位分不是用功成名就来彰显，这样的位分是用我们所看重的身份显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上。在你的工作上认真努力非常好，但是不要把认真努力所求的那个名跟位置当作你的荣耀。哪怕你是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员工，哪怕你是家庭主妇，不是光鲜亮丽的上班族，不是公司的主管，你都有很尊贵的位分，是上帝所给你的， 你是属他的儿女，你被上帝所拣选，成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这样尊贵的身份，让你所行所做在你的职分上所显出来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圣经当中记载的约瑟，约瑟显出那极大的属神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不是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当宰相大家都看得到，是在什么时候？在他被诬害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圣经当中写了一段，他被诬害进入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上帝与他同在，不是他说，而是管监狱的典狱长看到约瑟所做的事情都尽都顺利，凡事亨通，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行所做的让外人看到这个人不一样，而这个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上帝与他同在。原来神赐给了我们这个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这个位分，借着我们听从谨守遵行所行出来的一切，显出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显出的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使人看到了我所行所做的一切，就归荣耀给神，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是如此吗？我们能够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同事看到我们就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吗？就把荣耀归给神吗？另外一个雅各我们大家都很熟，那他真正显出那个荣耀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他要带着他所有的族人家眷很凄惨的因着饥荒落难，当作难民一样到埃及去看去见他的儿子约瑟，这个他很盼望很欣喜，来到王宫里见到法老。法老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权柄的一个王，他是万人之上，这么样尊贵的一个王，世人眼光看是这样子，而一个落难的一个小小的民族族群的落难逃难的一个小族长来到宫殿里，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走路可能都会发抖，看着这么宏伟的宫殿，是不是？可是雅各来呢，走到法老的面前，圣经当中前后讲到法老跟他对话的那个过程，他来到法老的面前是为法老祝福。法老还问他你是怎么样这样的长寿这些，他的回答是怎么样？哈，我怎么样的丰功伟业说一大堆，没有，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话，我的一生是又短又。如果你把雅各的整个的生平看了以后，你就发现他讲这句话是谦卑到极点，用自己的谦卑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当他说完这个时候，再为法老祝福，一个世界上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权柄而附属的一个王，却被一个落难来投靠来买粮食的难民的一个族的族长来祝福。雅各祝福他的时候，他的位分不是那个小小的族长，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被神所拣选，生命被神所改变，匍匐在神面前谦卑的来认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儿子。耶和华就把那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尊贵身份给他，所以他为法老祝福，这是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所以不论是你是什么样的，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什么样的职分，都不要忘了你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那个身份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好好享受就好了嘛，是不是？到处给人祝福就好了嘛，是不是？不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让人看到之后呢，不是看到我如何，而是看到我们身上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人的心要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是多么的重要。约书亚记 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先派了两个探子去，两个探子去打探的时候，哇，我不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不是马上就想到40年前他们的这个父兄辈也是这样子出去，回来的结果不一样。这两个探子去的时候碰到了那些兵要抓人，他们碰到了拉合，拉合跟他们讲的话显明了这些外族人，特别是耶利哥城这个这么样厚实强大的一个城里面的人民，他们对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看法。他说，当我们知道看到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因着你们，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拉合所说的不是你们有多厉害，而是耶和华借着你们所显出来的，让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在神所拣选所赐给那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尊贵身份的人所显出来的，是让人的心消化了，看到上帝的权柄，看到上帝的荣耀，以至于都匍匐，都来归向。这是上帝拣选我们，赐给我们这个尊贵的位分所要的目的，所要我们所做的是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可是我们再怎么做好像都很难，因为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们常常在罪恶过犯试探当中有软弱，会跌倒，怎么办呢？上帝差派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常常会在恩典当中迷失，抬高我们自己，像所罗门一样。我们也常常会在当恩典福分的那些外在的东西减少的时候，就像约伯是接受苦难一样，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学到约伯那样子到位，所以我们常常软弱。上帝知道，上帝怜悯，所以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显明上帝的荣耀，从耶稣基督身上的荣光看到上帝的荣耀。而耶稣基督怎么做呢？腓立比书二章写得很清楚，他虽然是与神同等，但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降卑为人，以至于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上帝亲自把他高举，让天上地上地下的无不屈膝，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把荣耀归给上帝。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示范。我们每一个被他所拣选来跟随他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听从、谨守、遵行是我们要回应的。回应什么呢？彼得写得很好，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是出于神的恩典被拣选，不是我们配得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得到这尊贵的身份，是圣洁的国度。在这样的身份里面，我们要被神所称义，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行为也要努力的回应，成为圣洁，是属神的子民。神所拣选的不单单是一个人，是很多的一个人，是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来显出我们与神美好的关系，显出我们与人美好的关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赐给我们那超出天下万民之上的位分，这极大的福分的目的是让我们是显出上帝救赎的荣美，上帝救赎的拣选的恩典，使万人都来归向神。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的托付。我们得到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这样的身份和福分。弟兄姐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我们领受了这极美好的福分。天父啊，就要让我们不白占地图，让我们把自己献上来回应你，好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救恩， 看到你的荣美，不但是归荣耀给你，也来归向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新生牧师他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赞美诗37首，主你真是配。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谢谢主，是的，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在天下万民之上。可是主，我们原本不配，而你才是真正的配得，配得那在全地的主，是那万有之上的主。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天天看顾我们的需要，你所供应我们的，今天我们分别为圣。现在你的台前，求主自己使用在你的圣工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请一起起立唱三一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散会。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